天来到我们当中正道的是顾牧师，他的题正道的题目是过年了。
弟兄姐妹平安啊！其实这个题目跟我们的经文没太大的关系哈。本来是，我想用的是我们这段经文当中的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节日啊。逾越节的晚餐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顿晚餐啊，但是。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腊月二十五，今天是立春啊，二月四号是立春，是啊，应该立春是啊大就春节的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总是要差那么几天啊。立春是24个节气的第一个节气啊，代表春天的开始。那逾越节的晚餐是犹太人最重要的，那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晚餐可能就是吃年夜饭啊。无论如何就是为了吃这一顿年夜饭啊，春运啊，我们有多少亿的这个人呢，在春节这段时间啊，公路铁路啊，远离在家乡在外打工的人都会在这个时间尽量的回到自己的家中啊，形成了这个这么壮观的画面啊，人山人海，英文怎么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然后我们看这个春节有，我在网上查，有很多人把春节跟逾越节做一个刻意的比较。可能不是很客观，但是我们可以来，我们春节吃年夜饭通常要吃饺子啊，谁会做饺子皮的啊？要不要发酵啊？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做包子为什么要发酵？饺子皮为什么不要？我也不知道啊。逾越节吃的这个也是无效的啊。然后那个这个贴这个春联啊，在门框旁边贴两个，在顶上再贴一个啊，贴春联要守岁啊，全家团聚啊，好像这些都是跟逾越节有一些的相似啊，春联写一些祝福的话啊，贴在门帘和这个门框上啊，吃无效的这个饺子啊，他们吃无效饼啊。而且这两个还都是正月啊，代表一年的开始。正月初一是春节，而且这两个节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过啊。逾越节就是 Passover， 就是越过的意思啊，越过。然后这个春节呢也有一个传说啊，这个叫年啊，过年啊，有一个长得很丑的这个啊。兽啊，叫年啊，是这样一个传说，就是这个兽经常在，就它通常是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但是到这个过年的年的时候呢，就过春节的时候呢，它就跑出来啊，然后当地的百姓就发现它的规律啊，它365天啊，就这一天会跑出来吃人，所以他们就躲在家里面吃晚饭，然后这个躲过这个年关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过春节的时候那顿晚饭很重要啊，通常都回到自己的家中啊，也没有不出去啊，在家里面吃年夜饭守岁啊，逾越节也是啊，在那边守夜，一家人在家中吃逾越节的晚餐啊。还有一个就是除这个字啊，我们春节叫什么除夕啊，除那个逾越节的开始的一天就是除酵节啊，逾越节要把家中发酵的那些老窖啊的除去。还有个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爱吃的人就知道，我们春节都有肉吃。我们小的时候很困难啊，平时都没有肉吃，到春节就有肉吃啊。逾越节也是有肉吃啊， 我们可能逾越节只看到这个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但是他们要吃羊的肉啊，羊羔的肉啊。虽然这个很多相似地方，但是啊，其实关联起来还是比较牵强啊。啊，无论如何啊，有很多的主观的因素。最大的不同，我在想春节跟逾越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春节的这些的，除了是代表新春的开始，这个是毫无质疑的，但是很多的都是一个传说啊，都是一个神话啊，我们无从考证。但是逾越节是清清楚楚写在圣经当中的，不是神话，而是什么神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想春节对我意味着什么，春节对你意味着什么，李颖对你意味着什么，春节没什么意义啊，长了一下压岁钱没了。春节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如果你悲观的去认为，就是又老了一岁，本来50现在变51，本来70变71，春节没有神的参与啊。我小的时候，我这个过春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讲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我父母总是要说春节不可以讲死，对吧？其实春节我们就老了一岁，说实话就是离我们死更近了一步。春节的意义啊，犹太人啊，以色列人非常清楚逾越节的意义，但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对春节的意义就慢慢的很模糊了。所以我们现在吃年夜饭也不一定在家里面，特别是大城市饭店最好的生意是除夕过年，要半年之好的饭店要半年之前去预定，否则全部都订完了。但是逾越节对以色列的意义是非常的清楚啊，逾越节是上帝亲自设定的，经文当中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我们先来回顾啊，看一下逾越节的来历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二章的经文啊，以色列的哀声啊，达于神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在埃及啊，被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统治者苦待啊，他们做很重的活啊。哀声传到了神那里，神听到他们的哀声。25节的经文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逾越节不是人想出来的啊，我们要纪念什么年兽，我们要有一个什么的想法啊，也不是根据这个我们农历的年历啊，说好像根据这个节期啊，或者说农耕的规律啊想出来的。逾越节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啊，上帝设立逾越节的初衷就是上帝的怜悯啊，上帝看顾这些被苦待的人啊，他们的哀声达到了上帝那里。所以啊，我看到这句经文其实我很有感触，我们每个人都很苦啊，都很有很多的哀声，无论是哪个方面的，你自己的工作上或者很辛苦，每天很劳累，或者说你自己身体啊不太好，有很多的病痛，或者说你自己的家庭啊，你的婚姻有很多的哀声啊，有很多的苦情啊。但是这一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安慰，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向神来诉说我们的哀声，神一定会听的啊。那后来神就呼召他的仆人啊，摩西啊，要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苦情。但是法老的势力很大啊，当时埃及的势力非常的大，埃及的法老心很刚硬啊，无论是劝说还是行神迹啊，埃及的法老还是不愿意把他们放走啊。 啊，那之后上帝为了拯救他们就有了九个灾啊。啊，这个九个灾的降临啊的原因，就是因为埃及的法老心非常的刚硬，他背逆神。所以我们的心不要太刚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刚硬的，对我们的亲人也是很刚硬，对我们的家人也是很刚硬啊。我们的心不能太刚硬，要柔软啊，要温柔谦卑啊。法老的心很刚硬啊，如屡屡的加以阻挠啊，上帝一共给了他九次的机会啊，他降了九灾啊。可能弟兄姐妹熟悉都能背出来啊，有雪灾，有什么青蛙灾啊，还有什么狮子啊，跳蚤啊，苍蝇啊，瘟疫，蝗虫很多啊，黑暗。但是每一次降灾以后，法老有没有后悔呢？其实他有后悔啊，他其实他每一次都说哦，一点一点在往后退啊，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悔改。他虽然有一点后悔，但是没有悔改，他没有去改。人通常都是这样啊。有一句话叫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有的时候我们撞到以后头很痛啊，我们要记得要回头啊。法老的心还是很刚硬啊，所以上帝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呢，正月十四号啊，正月十四也很巧的一个日期啊。我们过年过了正月十五就不叫新年了啊，正月十五是最后一天，降下了第十灾啊，就是击杀一切埃及人的长子和牲畜。啊，耶和华对摩西啊说：“我再使一样的灾临到法老和埃及的时候。”然后他用这个词，他必定啊，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啊。然后约到半夜的时候啊，我必定要出去巡行啊，埃及遍地，在埃及地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就必定要死啊。这里面用了很多这个词啊，中文翻译成必啊，必。我们知道是一定的意思，100%， 100%。啊，这个词显示出上帝绝对的主权啊。那些对神心刚硬的人，上帝一定会给他们有审判，但是上帝会给他所拣选的，他要所拯救的子民一条出路啊。这个就是逾越节的背景。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正月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上帝开始来制定以犹太人新的律法啊，以色列人新的律法啊。本月是指亚比月啊，亚比月的意思就是初熟的麦穗啊，初熟的穗子。可能你们读到后面发现这个正月改成了这个尼撒月啊，但是千万不要confuse 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被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他们采用了巴比伦的历法啊。所以这个初熟的穗子代表这个春天啊，我们春节也是代表春天，春天要到了啊，春天一年的开始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开始的时候是春天。所以我们今天是立春，立春就是代表一年的开始，这是个节期啊。春天来临代表什么？代表万物复苏啊，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些睡觉的青蛙什么都醒过来了，对吧？那些在地里面冬天这个枯萎的草花都开始冒芽啊。春天代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逾越节对当时的神的子民来说，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来纪念这个以色列民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开始啊。本月初十的时候，你们要按着父家每家要取一只羊羔啊，一家一只啊。上帝为 以色列的百姓啊，预备了出路啊，这个条出路就是那只羊羔，那只羊羔是一个记号啊，那只羊羔，要他吩咐那些以色列人将羊羔宰杀以后，把血就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啊，就像我们贴春联的那个位置好像差不多。然后这个灭命的天使看到这家人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有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他就pass over， 他就越过去啊，越过去，这家人的性命就可以保全啊。那第三节的经文啊，他是吩咐什么人呢？吩咐以色列的全会众啊，全会众就是所有的会众，无论是只要你是会众，只要你有这个羔羊的血在你的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你所有的人都可以越过这样的一个灾祸。圣经在这里其实没有说，我是在想啊，圣经没有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如果这个会众他没有去宰杀这只羊羔啊，如果这他也是以色列民啊，但是他没有去宰这只羊羔啊，他也没有把这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你说会不会上帝也知道他是忘了，还是说故意不吃啊？你说他会不会死掉啊？圣经没有说，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你一定会躲过这样的一个灾难啊，靠着羔羊的血作为记号，一定是能拯救的啊。那这里面有两个日期啊，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日期就是预备羔羊的日期，是正月初十啊。这里讲到啊，本月初十啊，就是正月初十的时候，要准备一只的羊羔啊。然后这个后面的经文讲到，是哪一天宰杀呢？不是拿到羊羔就杀了啊，然后他放了四天，把这个羊放在家里面，要给它喂草。放四天以后啊，才去杀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我们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四天呢？不是，为什么不是弄好就杀，或者说我就要等到本月十四的时候再把羊羔拿过来当场就杀了啊？在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啊，后面的经文讲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条例啊，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词叫割礼，外邦人是不可以吃的羊羔的。但是啊，我说但是，就算是你们用银子去买的奴仆，如果他受了割礼，也可以吃。啊，逾越节的条例，你用逾越节晚餐的这个条例而已，就算你是用银子买来的奴仆，如果受了割礼，也可以吃。啊，后面还在讲就。所有的男子必须要受割礼才能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啊，你还没有受割礼的话你也不能用啊。如果是外邦人啊，寄居在你们中间的，他们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啊，也可以啊，但是他就要像本地的人一样啊。但是总有一点，就是说没有受割礼的人就不可以吃这个羊羔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行割礼，那么这个是没有效的啊。那割礼我们很清楚，在当时是神的God's people 啊，神的子民啊，神的选民的记号啊。约书亚进到迦南的时候也是说啊，那些没有吃割礼先要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受割礼啊。那我们看这个在创世纪关于这个亚伯拉罕关于割礼记载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关于割礼的一个程序，他说行完割礼之后呢，你要让他休息三天，休息三天才能够痊愈啊。我在想神真的还是很有怜悯啊。 他可能啊还是会想到有些人还没有受割礼，然后呢他给当时还没有受割礼的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摩西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算没有行割礼他们还是来得及，他们还是如果马上行割礼三天以后就能痊愈啊，躲过这个灾，他们还是有力气可以吃了羊羔的肉，他们还有力气可以跟着这个摩西一起来逃走啊。啊，但是得到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资格，晚餐的资格，宴席的这个资格的话是行割礼。我们现在基督徒啊没有行割礼了，我们基督徒的记号不是行割礼啊。我们现在领，有的话我们领圣餐，我们领圣餐也是有要求的啊。我们领圣餐通常会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千万不要领这样的圣餐啊。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如果你现在说我要信主，有没有人啊？等会就可以领这个圣餐，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决志啊，你就可以领这个圣餐。上帝是有足够的恩典，无论在何时，只要你愿意信耶稣。所以弟兄姐，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不要讲太多啊，把基本的跟他讲啊，讲好就好了。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如果他说愿意，我们就可以带领他信耶稣啊。无论是牧师还是我们普通的信徒啊，都是一样的。上帝吩咐他们在正月初十啊，就把这个羊羔准备好啊，提前四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知道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耶稣同样在逾越节的前四天啊，在钉十字架之前的四天啊，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啊。四天之后啊，耶稣就和他的门徒预备了最后一次啊，我们讲最后一次的晚餐啊，也是逾越节的晚餐。在那个时候啊，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圣餐。第一次领圣餐就是发生在这个的逾越节，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啊，就掰开说啊，递给门徒，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啊。又拿着杯啊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啊，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啊。耶稣在这个段经文当中清清楚楚的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如今啊，他亲自代替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以前啊，这个以色列民用这个逾越节来纪念上帝的拯救啊，如今耶稣的门徒就用我们叫 Lord's Supper 啊，主的晚餐啊，圣餐啊，圣餐有很多英文的翻译 ，Communion Holy Communion 很多的英文翻译，但是总要就是一个意思，就圣餐来纪念什么？纪念就是主耶稣成为了那一只代罪的羔羊。看到这个宝血啊，就越过啊，在当时只有受过割礼的人啊，才可以参与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啊，我们现在基督徒只要口里相信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啊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些慕道友来到教会的时候啊，那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来领这个圣餐啊，这么小的一个饼，这么一点点的葡萄汁，我们现在也不用啊葡萄酒啊，用葡萄汁啊，那么小，牧师很小气，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也不让我们吃啊。不是不让你们吃啊，而是这个是上帝设立的，他有他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我们的神是很负责任的，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节日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们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守圣餐，否则这是没有用啊，而且是有害没有用的。我们的信仰 其实跟其他的宗教是很不一样的。我越来越发现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很负责任的，他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啊。奉献，刚才我们的主席说奉献啊，我们其实如果你不知道奉献的意义啊，你还不是基督徒，就请你不要奉献。但是我去年回国去参观那些寺庙的时候，他管你是不是信徒，反正那个奉献箱放在那里，你扔进去没有人，上面也没有贴，如果你不信佛，你不要把钱扔在那里。我从来没见过哪一家寺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教会每一次都提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不懂得奉献的意义，你不要奉献。我们的神是很负责任的啊。主耶稣代替了这个逾越节那一只必要一定要宰的这个羔羊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上帝啊必定啊，我们刚才讲必定，这个上帝必定要审判那些得罪上帝悖逆上帝的埃及人，用击杀他的长子啊来作为审判。但是上帝也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条拯救的道路。是我们做得好吗？是我们的罪比他们小吗？长子这个意思英文firstborn 啊，头生的，有的时候翻译成头生的长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长子这个词用在耶稣的身上很多次啊。上帝让他自己的长子啊，耶稣基督啊，逾越节的羔羊替我们死，成为那一只啊逾越节的羔羊啊。我们靠着上帝自己的长子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这只羔羊的肉啊，耶稣的身体，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一段经文，我们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六章啊，一起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那圣餐对基督徒的意义啊，非常的重要啊！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人如果吃了我这个粮，就永远活着啊！我要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啊。”耶稣也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羔羊的血让以色列民免除了灭门之灾啊！羔羊的肉在当时啊，让他们这些人吃了以后啊，第二天在逃走的时候有力气啊，有力气跑得更快，跑的路更长。同样在今天啊，主耶稣的宝血，他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的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可能你已经习惯了逾越节不是人设立的，也不是以色列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耶和华亲自设立的，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写得很清楚。圣餐也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想出来的啊，不像有些宗教他想出来一个让你们去做啊。圣餐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啊。那为什么我想耶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圣餐啊？我们又是如何面对每一次来到教会来领圣餐的一个机会？主耶稣代替了那只代罪的羔羊啊，他的宝血让我们逃避了上帝的愤怒。主耶稣的身体让我们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过年啊，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节日，我们不是说圣餐是一个节日，但是我们每次来领的时候对你到底有什么的意义。就像我们在过节日的时候，这个节日到底有什么意义，春节有什么意义，是我又老了一岁，还是说谁又让我活了一年啊？或者说还有一些节日是你的生日啊，或者说跟你太太的结婚的纪念日，或者说是你孩子的生日啊，那个日子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日子的意义啊，可能你想的都是真的是不一样。50岁今年51，80岁明年81，哎呀，我更害怕了，我离死又离死亡又迈进了一步啊！如果我们不明白结婚的纪念是什么意义啊，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啊，那么只能够代表什么呢？又浑浑噩噩度过一年，可能更糟糕的是新仇啊，叫新仇添旧恨啊，越来越难过，这个日子越来越难过。每一次领圣餐至少让我们记得一个日子，就是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啊，我们就可以领圣餐，我们就可以来纪念我们的主。犹太人最重要的一顿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啊，之所以重要，他们是知道他们要来纪念耶和华啊的救恩。年夜饭对我们中国人非常，以前非常重要，我不知道现在啊，我们海外华人对年夜饭可能啊这个越来越淡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彼此相爱的家人可以在一起。我们所爱的人可以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这样的一顿饭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因着基督，我们虽然不是我们有血缘的关系，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啊，成为他的信徒，我们成为了一家人一同可以来领受这样的饼和杯，让耶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得洁净，耶稣的生命让我们得丰盛。圣餐很重要在圣经当中提到了4次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一直会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每一次圣餐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想现在就请我们的司事来到前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向你，因为你是那样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时候，你就赐下你的真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让我们得永恒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都是你， 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要发出对主耶稣的名字。我们请弟兄姐妹按照顺序来领。
啊，我们一同起立哈、啊，我们一同起立。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这是耶稣的身体啊，为我们掰开的，他的身体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啊，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打开这个杯。这宝血是主耶稣成为他啊，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而为我们的罪涂抹啊，让我们能够得洁净啊，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请坐哈。可能这样的程序很少啊，我还没讲完。我不知道大家吃饱了没有那么小的一个饼啊，吃也吃不饱，那么小的一个杯啊，就一点葡萄汁也不解渴。为什么圣餐对基督徒那么重要？在圣餐当中耶稣啊提到了四次啊，这句话都提到，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一个约，这个约唯有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可以能够进入到这个约当中啊。这个饼这个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啊？可能你看过一些书啊，在神学上啊，这个饼啊，天主教或者讲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个杯就是耶稣的宝血啊，好像是变质说，还有什么象征说啊，这只是一种象征啊，或者说同在说，同在说的意思就是怎么解释，有个就是如果是一块铁，它本来就是一块铁，但是呢这块铁烧红了以后它有能量啊，这个饼跟杯我们祷告了以后，它里面虽然还是一般的饼一般的杯，但是有耶稣的能力在当中，我们有信心就可以领受。我不知道哪种观点是最正确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刚才我弟兄姐妹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上帝一定在看，上帝看，上帝怎么看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吃耶稣的肉，我们在喝耶稣的血，耶稣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我里面啊，我也藏在他里面。每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上帝在上面看着我们，他看到这一群人是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他看到这一群人在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一群人耶稣已经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我藏在你里面。但愿耶稣能够真的是进入我们的心。每一次的圣餐不是一个仪式啊，不是已经习惯了，而是让我们真的知道 他的宝血的大能可以遮盖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做出我们本来没有能力做的事情，让他的宝血可以真正的能够洁净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领我们到他的宝血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领受他的恩典。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从睡。